第三十集，老六对这不感冒，一个人待在书房里当书痴，直到菜都摆好才被请了出来。酒喝到一半，老六提到了小兵，楚青顺便聊起小兵在锦溪的创业史。小兵刚到锦溪的时候身无分文，他现在的茶馆之前是另外一位女老板开的，小兵当时就在茶馆里帮忙做事，女老板后来到其他地方发展了，临走前觉得小兵为人处事极其真诚，小伙儿也很有上进心，便把茶馆以很低的价钱转让给了小兵。小兵本就有些手艺技术，时常自己动手做些家具或者台灯什么的，脑子里也很有想法，茶馆接手以后不断装修，生意也渐渐好了起来。后来认识了小芳，便又在古镇里面开了一家芳芳客栈，生意也还不错。再后来，政府对古镇的开发以及扶持力度加大，也看中了小兵的运营能力，便介绍他跟青旅合作，开了现在这家新客栈。楚青说，小兵的创业经历谈不上曲折，但每一次柳暗花明都离不开他的踏实与真诚。后来聊起小兵跟芳芳的婚礼，两人的婚礼是在锦溪举办的，完全按照江南水乡的风俗。结婚那天，两人乘着乌篷船在镇子里沿着水巷转了一圈，还要种合欢树、拜堂、走三桥，岸边站满了驻足祝福的邻居。锦溪传统婚礼要走的三座桥是天水桥、丽泽桥、洪福桥，可惜现代人都觉得传统婚礼不够浪漫洋气，很少再按照水乡的传统风俗来办了，我在锦溪的日子里也就无缘亲眼见证一下。我跟老六吃完饭回到老宅，开始很正经地规划把小船划回镇子的行驶路线，技术已经练了三天，我俩也没啥长进，干脆就放弃训练了，想着只要把船抬到外湖里放下，然后沿着河道划进五宝湖，尽量贴着岸边划就成，一天不成就两天，决定明天就开始干。老六的老婆打来电话查岗，我见两人腻歪的时间不会太短，便跟他打了声招呼，说自己去饭店搓会儿麻将去。夜里又飘起雨来，巷子里的灯笼被寒风吹得不断晃动，特别是独自走在夜雨中的巷子里，人心萧瑟，往事不免涌上心头。搭眼看着陶哥他们正忙着，麻将还未开局，便打了声招呼，溜到茶馆去找姚哥吹吹牛。他一个人趴在桌子上，依旧忙着玩游戏。晚饭的时间一到，镇子里的游客基本都走光了，所以周杰的小吃店生意也就清淡下来。跑到茶馆来玩，见我也在，两人坐在一张桌子上泡茶聊天。我一直说周杰长得像莫文蔚，周杰开始还谦虚说自己年龄大了，后来也就坦然接受了。坐下聊了没一会儿，周杰掏出手机给我看他女儿的照片，小姑娘长得很漂亮，才大学毕业，在苏州已经工作。周杰说自己结婚晚，年轻的时候也不怎么服输，一个人开过服装店，也曾想过开餐厅，但是家里爸妈一直反对女娃娃抛头露面，等到家里老人思想转变过来的时候，他已经错过了一些机遇。他说其实最后悔的是小时候错过了去香港发展的机会，家里有亲戚在香港定居，小时候每逢节日的时候，亲戚会从香港赶回苏州团聚，也给他带回很多漂亮的衣服。当年内地的衣服相当单调，流行色是绿蓝黑灰，唯独他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到学校，每次都会被老师教训一顿，批评他穿得不够朴素。等到16岁的时候，周姐绝对是貌美如花，不光学校里追她的男生排成长队，甚至还有隔着好几个城区的男生专门跑到学校门口接她放学。那时香港的亲戚跟周姐爸妈商量，想要带她到香港发展，当年叶倩文正火得一塌糊涂，在香港是个美女，有点才艺就能出头， 周姐当年又比叶倩文漂亮的何止百倍，那水灵劲儿就别提了。可是家人不舍得把她放出去，周姐也没辙，一直拖了好久才结婚生娃。没了当年的冲劲儿，日子只求悠闲安心。周姐讲的时候，姚哥时不时插插话，作为见过周姐当年风姿的男人，发表下感想，直说自己当年上学的时候，总会给同学炫耀下自己有俩漂亮的姐姐，另一位就是陶哥的媳妇。老六先是从门外探头探脑的往里看，看我在店，便走了进来，说：“小北啊，你嫂子让你去常州，她搞了一麻袋螃蟹，要你跟我回家吃螃蟹去。”我听着一愣，问：“哪儿来的一麻袋螃蟹啊？”老六挠挠头说：“就是我们亲戚嘛，你嫂子在乡下有些亲戚，都是养鱼养螃蟹的。”我开始激动，一麻袋螃蟹简直是受宠若惊，试着跟老六商量，要不你给嫂子去个电话，说明天帮我把小船搞到镇子里来，然后咱俩再去你家成不？老六说也成，然后就又出门给他媳妇汇报工作去了。问周姐跟姚哥要不要一起去常州转一圈，两人不好意思，但是对螃蟹也是很向往，拜托我回来锦溪的时候，一麻袋吃剩的尽量都带回锦溪来。我记起上次跟老黄在他渔场喝酒的时候，问过老黄有没有养螃蟹，老黄当时说他的渔场水太深，不适合养大闸蟹，隔壁不远处就是一家养螃蟹的，人家平均水深要在一米左右，还得随着季节调整水深，要不螃蟹脱不了壳，养起来麻烦得很，风险也大。夜里拉着老六又冒雨去了趟古窑，窑口基本上已经封闭了起来，只留一个长宽各30厘米左右的小孔，用来往里面添加燃烧物。窑顶原本也有一个大洞，用来观察窑炉里面的情况，但是也已经用金砖拼了一个拱顶，大半也遮住了，只留一个很小的洞，隐约望见窑炉里面火红一片，照得眼睛生疼。窑炉里面的温度想必已经有个700-800度，如此再烧个3-4天，这一窑炉的金砖工序才算是进行一半了。我已经在锦溪古镇待了大半个月，终于离我想要的咫尺往来皆需周急只差一步了。中午醒来的时候，老天依旧下着雨，我跟老六叫上楚青，跑到大众面馆吃了碗鲍鱼面，然后准备去老黄的渔场转移我的小船。楚青要跟着去，可是我不敢把他带到外湖上冒险，万一出现个什么差错，担待不起。我还将我和老六身上带着的手机、钱包、相机全部交付给了楚青，开玩笑说我们万一落水了，这就是我俩的遗物。楚青连忙说呸呸呸，还不断给我们祈祷。一路经过苏州人家的时候，我们跟陶哥他们打了招呼，让他们等着我划桨而来。赶到渔场的时候，没了建筑物的遮挡，才感到风有些大。老黄建议我们不要去冒险，别看岸上风小，但是一到湖里，小船会颠簸得很厉害。我执意要下水，先在渔场内绕场一周，感觉风浪确实不小，但是颠簸程度还能承受，便将小船靠岸，叫上老黄，三个人合伙把小船抬过堤岸，放在外湖里。临上船的时候，我心里有些打鼓，劝老六要不就在岸上走着吧，别跟我一起上船了，我万一出现什么情况，好歹也有人能去镇子里喊人救我。可是老六坚决不从，誓死也要跟我一起把船划到镇子里。没辙，两人上船坐好，动身开划。小船刚刚驶入外湖的时候，明显感觉到已经有些不受控制了，湖水的波浪很大，尽管我早早地做过思想准备，但还是没想到波浪会有那么大。我们划起来的速度并不快，尽管两人坐得很稳，但是除了手臂在努力划桨外，身体其他部位是一动也不敢动， 小船还是不住地左右摇晃，甚至吃水线都会被湖水淹没。花没多久，浪花打进小船的湖水，已经淹没了脚底。我心里开始打怵，老六在后面不断地嘟囔：小北，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吧，今天就算了吧，这浪实在是太大了。我不搭理他，生怕一开口便会泄了气。湖面上的风吹得我不断打着冷战，真心感受到什么是随波逐流，如一片树叶。船在湖面上不由自主地随着风吹的方向晃动，船身倾斜，我心里紧张到了极点，想把船靠岸休息一下，可是船已经完全不受控制了。我忍不住骂了一句：妈的，早知道就要俩桨了，一只桨明显控制不了这船啊。